耶稣，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在过去的疫情当中，你的恩典在我们，在我们当中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丰富。是的，看到即使不论环境怎么样的动荡，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我们都有平安，你的平安也在我们里面。感谢你，今天看到有更多的灵魂在日本这个地方需要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是的，求你更多使用，阳光教会这个小小的教会。虽然我们只是小小的一群，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做你的工。感谢你，也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线上的，一小部分的金钱，求你使用，大大的使用，请你在这个地方再次兴起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只是一小群，但是我们可以成就你要我们所成就的大的事情。感谢赞美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祷告，阿门。感谢主。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雅歌，雅歌的第八章。第八章的6到7节只有2节而已，所以翻到的我们想一起来读。如果没有的话，前面也有字幕可以一起看。雅歌的8章6到7节，好，我们一起来。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爱你爱到痛三”。哎，为什么是三？因为一跟二在营会的时候讲完了，所以今天是续集。有去营会的人知道一跟二是什么内容哈。但是没有去营会的也没有关系。就像你追剧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在山上分享，因为上次主题是爱主更深嘛，所以我们特别讲到爱的这个主题，讲了很多。其中让我分享的这个爱你爱到痛的一跟二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说，神的爱是很浩大的，神的爱是无比浩大的，没有，我们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因为爱有很多种嘛，但是呢，神的爱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很完整的描述或是形容，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呢，我们人之间也有爱，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借着几种爱，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从神可以了解一下神的爱的某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但是呢，可以借由我们人之间的爱，可以。体会到哦，神爱我们有某种成分是这样子的哦，另外一个成分是这样子的，可以多多少少的了解一下。那一般来说，在人之间的爱的话，我只是大致的分类一下：亲情、友情、恋情啊，这是一般我们常有的，对吧？亲情的话，每个人都有，家庭里面只要有父母有孩子。其实也包括兄弟姐妹之间，这是亲情嘛，是有血缘关系或是这个家族关系带来的这个亲情，这是一种爱。另外一种爱，这个是在山上已经分享过的，就是友情。当时我举的例子是像约拿丹跟大卫这样子，他们彼此的爱是那么的深这是友情。朋友就是说，如果可以为朋友舍命的，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因为朋友其实是完全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嘛，他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家的人，而且跟你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因着友情你能够为他舍命的话，圣经说这个是最大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恋情，也就是很简单的，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喜欢男生，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 借由这个男女之间的恋情呢，我们也可以了解神跟我们之间的爱是怎么样的。特别是雅歌这卷书，我们刚才读的雅歌，很多人曾经反映说读不懂，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听起来是就是像一个恋歌，像个情书这样子，好像跟其他的比如说旧约的历史故事啊又不太一样，跟新约的这些教义呢好像又不太一样，所以有人反映过哎，读不懂，但是呢雅歌其实呢讲的就是神的爱，简单一句的说就是神的爱，包括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也在雅歌这卷书里面呢写得非常透彻，所以我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把整卷都读下来，整卷都读过一遍，就能够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体会。那我们今天呢用人的情感里面的这个恋情，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恋情呢，我们来更多的了解神的爱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读的地方第八章的第六节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中文写的不一样，但是它原文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的。这个印记戳记是什么按照现代来说，有没有看过那种蜂蜡？有看过吗？现代没有人用蜂蜡了，可能电子时代没有人用蜂蜡。以前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会用蜂蜡，不管是西方国家也好，中国也是有这个蜂蜡的习惯。蜂蜡是怎么用的知道吗？就是你的信折好了之后滴蜡上去，然后盖一个章嘛，盖一个章之后把它拿起来，蜡凝固了之后上面就留下你的这个章的刻纹在上面。所以这个蜂蜡它有几层意思在里面，一个就是表示说这个是谁的信，对不对？这个印记代表这是谁的比如说以前国王他们有戒指，对吧？戒指上面有一个印，所以他封蜡的时候就这个戒指一盖，表示这个是王的信所以是代表这个是属于王的，从王来的，还是印记有这样子的意思另外一个呢，通常什么信需要封蜡？普通的信不用嘛，对不对？很简单，你就随便写一张纸递过去就好。这是为什么要用封蜡？为什么要用印记呢？保密嘛，这是表示只有你跟我之间的秘密，只有写信人跟收信人之间的秘密不是给随随便便给别人公开的信，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蜂蜡就是这个印记呢有这样两层的意思。所以一个是这是有归属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你是属于谁的，这个印记这封信是属于谁的，盖着谁的印就是谁的所以刚才说有戳记有印记，代表我们是属于神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只要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保密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对一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盖这个印章写信人跟收信人一样，是一对一的沟通的，是不是？不会容许别人来搅扰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完完全全也就是跟神说话，是一对一的。所以这个戳记印记呢是带有这样子的意思那说到男女之间婚姻，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约定嘛，是不是？这是一个约定，这个是很神圣的，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做的一个约定。所以也跟刚才说的一样，真结婚了之后呢，丈夫属于妻子，妻子也属于丈夫的，两个人是各自都有归属的，是我属于你，你属于我，是这样子的关系，而且是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常常比如说电视剧里面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小说里面，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妻子问丈夫，你为什么要娶我？你喜欢我哪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男士们应该了解啊，不管你答什么都是错的，知道吗你说喜欢这里哦，那别的就不行吗是不是那说因为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跟你结婚那如果当初不是那样你就不跟我结婚了吗会有很多很多，所以要小心啊，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周牧师，他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给男士们给男士们， 如果你的妻子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娶我？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他给的答案是，因为这是我的决定。他的答案是这样，他说，因为这是我的决定，不是说喜欢这里，喜欢那里，当然有啊，当然是有的，不是说因为这里好，因为我欣赏那里，这个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这是我做的决定，这是我的决定。当两个人踏入这个红毯，在进到婚礼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决定嘛。刚才说在神在人的面前，你要不要下这个决定？那时候已经不再讨论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啊，他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他长得怎么样，已经这时候都没有关系了。最后问的就是你要不要下这个决定，是吧？婚姻就是这样子的。我自己结婚的时候啊，恰巧那个时候牧师师母他们去应该是去述职还是去海外宣教，所以不在，是杨牧师当时在的帮我们证婚的。杨牧师是第一次证婚，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帮人证婚过，他第一次证婚，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经验，那个时候包括这些整个程序啊流程什么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自己婚礼的程序是我自己写的，就是连唱什么诗歌然后念什么经文叫什么，然后牧师证道放在哪个环节，什么是我自己写的那个程序表。然后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内容但还是我相当是满意，对我自己当时编的这个程序啊，除了杨牧师讲了40分钟以外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都蛮好的。因为他很火热，那时候我们跟杨牧师说，我们这是要因为很多微信的我们的朋友啊、公司的啊、学校的人来说，我们就是要传福音，所以他很火热，一讲了40分钟。那时候我们两个是站着的，我跟胡敏站在前面，角度其实是发抖的下面。而且胡敏还是高跟鞋，那个时候可以想象哇，那个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在这个程序里面呢，我特地放了一段就是男方跟女方的这个经文的对话，可能其他的婚里面比较少见。先男方的读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决定嘛，是不是？才德的女子很多，就是更厉害的人更也有很多，甚至比如说更漂亮的人也许更多，但是呢，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丈夫对妻子的一个承诺，不管别人是怎么样，世上那么多，但是唯独你超过一切。我觉得这是真的丈夫对妻子的一个承诺。反过来呢，女方也读一段经文，女方读的经文是，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当时是真的白而且红了，现在可能不，现在可能没那么白，没那么红，但是这也是超乎万人之上，超乎万人之上。不管是还有其他的，也许有更帅的、更有能力的、更有钱有势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超乎万人之上，我选定了就是你了。所以刚才说婚姻，这是一个我们各自定的一个决定，做的一个决定，在神和人的面前。所以小心哦，这个决定不能随便反悔的，不能像你换工作一样，哎，我两三天不行的我就辞掉了。婚姻不是这样子的，婚姻是你要认定这个人，说就是他，就是他，是不是？唯独你超过一切，你要选到那个唯独他超过一切的那个人，你才可以定下来。你要选到那个超乎万人之上的人，你才可以定下来。不能说我先走一步试一步，有更好的我再换，不是这样子的嘛？婚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是特别是劝勉还单身的弟兄姊妹们，在找对象的时候，真的眼睛要张大一点这个决定是不能随便乱改的，而且你要认定他是不是超过一切，是不是超乎万人之上的那一个。所以刚才说是印记戳记，代表这是一个约定，这是一个契约，我们是认定对方，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这是我们跟神彼此的一个关系，我们属他，他也属我们。然后呢， 这里用的一个词，可能大家觉得怎么情歌里面这样子写啊？雅歌是个情歌嘛，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奇怪为什么这样子用。对不起，记恨，记恨是什么意思？这个原来的词就是嫉妒嘛，就是嫉妒，爱是含有嫉妒的成分在里面的，是不是？爱是含有嫉妒的成分在里面，不容许别的人掺进来，不容许第三者进来。嗯，大家知道十戒都知道对不对？十戒的第一戒是什么？第一戒最重要的第一戒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的神圣经说是忌邪的神，忌邪其实就是嫉妒的意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单一的，这是一个单一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对一的，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除了这一位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为什么刚才说从我们的男女之间夫妻的关系，我们可以体会到神跟我们之间的爱是怎么样，体会到一部分，这是一对一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对夫妻他们开车然后到家了啊，然后那丈夫说，哎，你先下去我去找位子婷。结果那个妻子好生气哦，告诉我位子婷是谁，你去找位子婷。这是网上的笑话，不是我讲的。疑神疑鬼的，有时候听普通的一句话也听成就有别人去找位子停，是找车位嘛，是不是？不是找一个人叫位子停嘛。但是这个也是，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我讲这个意思是说，婚姻是 不允许第三者的介入的，不允许第三者的介入。当然出轨这种事情或者是所谓的外遇，这个就不用提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时候啊，即使是你自己的家人，就是你的原生家庭的人，你不能让他们介入你们的婚姻里面。这个是特别跟已婚的人说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甚至爷爷奶奶亲戚什么的，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不是？不能让第三者介入你们的婚姻里面。两个人永远是，他说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嘛，所以不能有第三者的介入。这个是刚才说包括忌恨忌邪的神，这里面都是同样的意义的，是不是？所以特别的要小心，特别要小心，这个婚姻是两个人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我们不可以让随便的他人的别的人就进到我们的婚姻里面来。所以继续刚才说，是的，我们知道这是忌恨的，谢谢。知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请大家再把这第六节读一遍好吗？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感谢主，是的。这里说到爱情如死之坚强，有什么比死更坚强的吗？我觉得这个比喻也是写的，真的是可能没有比这个 更厉害的一个比喻了。如死之坚强，因为没有人可以逃脱死亡，对不对？但是这里说爱情如死之坚强。下一节又说到什么？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所以这个爱是长存的，爱是很强的一个东西，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它不是随随便便就没有就消失的。真正的爱情如死之坚强，所以它是一直在那里，而且呢，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真正的爱情，神对我们的爱，不是随随便便浇一下水就可以熄灭的。反过来，我们对神的爱也应该如此，是不是？我们对神的爱也应该是不要因为一个什么事情， 不管是环境因素或是因为某人说了哪一句话，我们就轻易的把我们对神的爱火就消灭了，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是所谓真爱的话，我们真的爱这位神的话，我们的爱应该是很坚定的，如死亡之坚强，如死之坚强，是不是？不能让哎有水来了马上我们就熄灭了，不是这样。如果是那样的话，表示我们爱的不够，我们爱的不真，所以这个是从雅各里面我们可以听到的。我忘了是几年前，至少不是新婚的时候，有一天，胡敏突然跟我说：“老公，不行，你要一直暗恋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了这句话啊，他可能是突发，他应该是想到什么事情，他说：“不行，你要一直暗恋我。”我当时听没有听明白，虽然讲的是中文，但是听不太懂这句话，我感觉是好像，怎么比喻呢？说我要吃一个未开封的饼干，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你已经吃了嘛，对吧？你已经开了，怎么叫做你要一直暗恋我？婚都已经结了，那不是婚前的事情嘛？但是后来我读到这个箴言的一段，就是这节经文5:18-19，说什么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而且还说什么要让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特别是最后一句，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哦，原来圣经是这样子教的，结了婚以后还要常常恋慕。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因为读到这一节所以才这样说的哈，但是这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提醒，可能呢，特别是结婚越久的话，就会也不是说麻痹或是麻木吧，就是习以为常了，觉得很理所当然，因为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嘛，但是当然心理学上也是这样说，包括生物学上也是这样说，慢慢的这个荷尔蒙就会降低了嘛，在交往的时候啊。哇，这个看对方 像太阳一样，都完全不敢看一眼的啊！结婚之后呢，看都不看一眼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可能很多家庭或是夫妻都会经历过的，久而久之，有可能让对方觉得说，哦，你都不在乎我啊，会有这种，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一样，而不是只有女生会这样，男的也会这样想的啊。如果哎，久而久之觉得，特别是。很多家庭呢，刚才也说了，有了孩子之后，什么东西，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然后呢，就会忽略了你的另一半，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我刚才说，婚姻是两个人的关系，对不对？包括你自己的孩子，不能让他介入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家常有这样，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家三个都很会吃啊，孩子。所以呢，他们吃饭的时候还要问你要吃什么，今天想要吃什么，晚饭要吃什么啊？有的就说我要吃面，我要吃饭，我要吃饺子，我要什么的啊？那出去玩的时候也是，哎，下次暑假的时候去哪里啊？然后就会，当然我们是问他们意见嘛，啊，但是有时候孩子们他们会想错了，他们以为是他们决定的，他们就说哦，我要去这里，这里，这里。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说啊，不行，这个地方这次因为有这样这样，所以种种因素没有办法，我们换另外地方。有时候孩子会不高兴嘛，或者是他们想要吃这个，然后今天没有啊，冰箱就没有这个东西嘛。然后孩子有时候会不高兴，那时候我就常常说，不是你们决定，这是爸爸跟妈妈决定的，不是听小孩子说要做什么的，是爸爸跟妈妈决定的，爸爸妈妈商量好了就定下来了，只是问你们参考意见而已啊。有的话可以满足，没有的话就是大人决定的。但是很多家庭，我刚才这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很多家庭是啊，小孩子要说什么啊，他要什么啊，然后就完全就顺着他了，就是配合孩子的意见，忽略了对方，就是你的另一半说的是什么。有时候比如说他要去某个地方是不太方便的地方，或他要吃某个东西偏偏家里就没有的时候，哦，你说啊，你快去买，这样子的话就不太对了。我觉得应该是你要先顾及到你的另一半的需求，哎，我们今天可以做什么啊？孩子其实那是其次的，因为是夫妻的关系是优先的。在这里很多家庭因为夫妻关系后来 慢慢的变样，就是因为太过于配合孩子身上。这也 相当于是一种介入，就跟我刚才说的，夫妻两者之间有第三者，孩子也算是第三者，当他们介入的时候，就越来越复杂了这个家庭，然后夫妻关系也慢慢就会变质了。所以也勉励已经结婚过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们，是的，有没有彼此，你的另一半有没有让你常常恋慕呢？也许现在每天都在一起啊，看到了没有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啦、啊？也许但是有没有让你常常恋慕呢？这是一个我们时不时的要自己反省、自己要反思的一个部分。经文的刚才第七节的后半说什么？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里说的是什么？这里说的是爱情是不能用金钱来换的。大家应该对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我想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不是这样的，特别是今天在这个社会的时候，像我刚才说在择偶，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常常要看条件嘛，对不对？看条件哦，然后比如说他的收入怎么样，大家都会在意嘛。当然不是说不用管，完全就不用管，但是呢，如果是想要用钱来换爱情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经文这里说就全被藐视，没有办法用金钱来换得爱情，再有钱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有钱的人都没有办法，因为爱是很神圣的，爱是无价的，不是用任何的金钱财宝可以来替换、可以来取代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先有爱的话，这些金钱财产已经都不是问题了。以前好像胡敏也做过这个见证，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大方，我很大方，我把我所有的存折全部都给他了。我有好多本存折，因为我打工打了很多，各个不同的公司他们都会要用他们的银行嘛，为了省手续费嘛，所以各大银行的，包括什么反正这些小的地方银行什么的，那些存折我都有，只是里面余额不多而已。但是我当时很大方的，啪，整叠存折说好，这个全部给你了，可能里面加起来3000块左右吧。因为当时我还是学生，胡米已经上班了，我还是学生，我自己像基本我的生活当然就是靠打工的这一部分，所以积蓄也没有很多。最后算是能够算上一点的，就是我把我住的房子退掉，然后搬到胡敏住的地方，结婚之后那时候退房的那个押金回来了，哇，好大一笔，那时候觉得几万块，这个就对我来说这是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钱的数目大小，我说我把我全部都给你了，我没有留下任何一个。直到今天说老实话，我自己的收入是多少我都不知道。我们家反正财务大臣是他嘛，是他在管的。所以当时结婚之后其实也不是说哦就很充裕啊，其实没有。我们刚结婚的第一年是靠存钱筒生活的。大家可以想象吗？结婚之后还有那种掏去翻外套口袋有没有零钱的那种生活。因为真的是办完婚礼之后就已经所有的积蓄几乎都没有了。虽然婚礼已经是很朴素了，已经很节俭了，因为都是靠教会弟兄姊妹们帮忙，很多就是愿意很乐意奉献，不管是人力上、物资上等等。连那婚纱我们是跑去湖北的工厂直接买来的，包括这些什么装饰什么的，因为在日本租一套也要20-30万嘛，所以我们就直接去买了，然后还当场帮他量了，当场就做了，就在工厂里面，那很便宜啊，这个，但是还是婚礼结束，开始新婚生活的时候，就基本上一毛钱都没有了，不用说我那些存折了，他的存折也几乎要空了，基本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存钱筒，是以前胡敏喜欢存500块硬币， 啊，我存的是什么1块5块这种小的，因为零钱麻烦嘛，我每次就是把这个小的东西，他存的是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那个月真的前面几个月就是靠存钱筒生活啊，不是靠银行账户里面的存款，然后我们还存钱筒打开了之后，因为零钱不好用嘛，然后还跑去邮局。因为想要换成钞票，我们想到一个方法，哎，我先把它存到邮局的提款机里面，再提出来，不就变成钞票了吗？然后结果我们就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有几公斤啊，这个，然后拿去邮局那个提款机，开始疯狂的塞硬币，结果塞太多，把人家机器弄坏了，然后，卡住了，那宕机了。然后旁边有个电话嘛，我们就打电话，哎，我这个存款机现在好像坏了。然后人家问我说，哎，你放了多少钱进去？不知道，哎，我就拼命塞，我也不知道放了多少，最后还是等人家来把那个打开了之后才拿回来。现在想一想啊，其实经济上一点都不充裕，但是生活的蛮快乐的，其实那个时候，所以不是说看你的收入有多少，你的财产有多少。这都是其次的。回想起来，虽然现在是当作笑话讲了，但是当时其实每天生活，如果要忧虑的话，也是可以忧虑的，是吧？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你如果想要去想，我下一顿怎么办？我明天怎么办？我今天已经存钱筒的钱都快用光了。如果你要一直去想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那只会让你的生活越来越暗淡。然后新婚生活就没什么意思了，整天在想钱嘛。但是如果你放掉这一些，把人家机器弄坏了也没有关系，你就当做现在可以当做笑话来讲，当做一个乐趣，你能够在其中，有找到这些生活的乐趣的话，那也无所谓，不在乎你的财产有多少。特别是刚才说到择偶，常常现在都会定条件嘛。不过社会在转型啊，现在也在变了。以前特别是在日本的话，他们所谓说找对象有三高，有听过吗？三高是什么？高学历、高收入、高身长，身长就是身高的意思啊。所以我要这三高，这个是理想的对象。但是最近他们又重新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现在的特别是女方已经不要求对方有这个三高了。现在讲的是三不，或者是三 no，是什么呢？是不打人、不欠债、不外遇。我看到这个调查的时候，但一开始觉得很好笑啊，但是我仔细想一想，这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就是一个正常人嘛，普通的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吗？但是竟然现在这些东西列入条件里面的时候，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是多败坏的。这是我当时的想象，当时我的感想。连找一个不打人、不欠债、不外遇都要列入条件里面，有这么困难吗？但是好像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婚前不看清楚的话，有可能碰到这样子的人。看起来好像是，当时那个报道是这样说，说现在女方把条件降低了，不再要求三高了，把条件降低了。但是我觉得当然，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隐藏在这背后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表示说这种暴力的行为啊，或者是欠债的行为，或者是所谓外遇出轨啊，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这个社会当中了。所以如果你不把它列入条件的话，反而有可能找不到这样子的人，那这个世界不是很可怕吗？所以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去婚介所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他们会让你填条件，哎，好像就是现在的女性特别要求的是这几点，所以这也是，很让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当然不是说你找对象的时候就不用谈条件，当然你还是可以有你喜欢的类型嘛，是不是？你喜欢这样子的人，你比较欣赏这样的人，当然是可以啊。在那个有一个婚介所，然后这个婚介所职员跟这个女方打电话，哎，我们现在要帮你这个注册上去，他们是注册就是你各种所谓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帮你就是配合的嘛。婚介所基本上是做这样子的工作。他说：“请问你有什么条件啊？”对对方，然后他说：“ 哦，有啊，我喜欢第一个，我要身体力行的，我不要那种常常就是一天到晚生病那种，我不要，所以我要身体力行的。然后第二个条件呢，他说，我要擅长运动，要运动细胞、运动神经好的，我不喜欢那种宅男，就是待在家里的那种，所以我要擅长运动的。然后呢，他说还希望呢，他也常来我家，就是即使在还没有结婚、交往之前，我想他常常来看我，来关心我，我需要这样子的人。啊，最后一个是，因为我不太会煮饭，所以我希望这个人呢，他愿意进厨房，常常在厨房里。然后这个婚介所的人听听，请问你说的是蟑螂吗？每一个条件都符合，是不是？身体力行，擅长运动，常来我家，不用你叫也进厨房的，如果你只看条件，你不看人的时候，有可能就变成这样子。如果你在找的对象的时候，我定好很多条件，你有一个清单，我不知道，也许你有清单，哦，我要找的对象是这样这样这样，符合这个条件啊，那个人他这项不合格 ，OK， 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果只看条件不看人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找到一个蟑螂，是不是？符合你所有条件了，但是不是人，有可能。所以，这也是特别勉励在找对象的或是单身的弟兄姊妹们，在你寻找未来另外一半的时候，刚才说第一个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不要被自己定的那些条件有时候锁得太死，因为基本上可能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符合你要的条件的，即使是已经结婚的人，因为一定是很多不一样的。每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不一样。即使你列这个列的这个清单，好像看起来当时它全部符合，但是你还没有看到的条件，还有很多很长在下面的，那些是你结婚之后才会看到的。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条件是这个人是不是爱主的基督徒，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他是不是爱主的基督徒，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也许这样的说不太礼貌，不太尊重，但是因为如果你找了一个不信的，你有可能被他扯后腿，你有可能被他拖下水。当然我们也看过很多例子，包括在我们教会里面，原来跟不信的另外一半结婚了之后，反而把他引来归主，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我们教会当中。但是至少在你有选择的时候，在你在交往的阶段的时候，信与不信的不要同负一个，这是很清楚的原则。所以先不说那些详细的条件，但是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一位爱主的基督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起那些学历也好、收入也好、长相也好，或是刚才说的种种的条件，是不是爱主的基督徒，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会关乎到结婚之后能不能同心协力来服侍主，这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才看了，从这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从恋情的这方面看，爱有几种性质，对吧？刚才说到一个专属的性质，一对一的，我跟你是契约的，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丈夫爱妻子，妻子也爱丈夫，丈夫属于妻子，妻子也属于丈夫，我们属于神，神也属于我们，这是一个专属专一的关系，不容许第三者介入的，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们说呢，爱是长存的，是不是？爱是一直，它是这么的坚强，不是任何一点小小的事情，周遭的东西就可以改变它的。然后也说到，不是用财产、用金钱可以换的，所以爱是非常贵重的。那知道这些性质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呢？或者是我们爱的表现是什么？怎么样把我们的爱表现出来？既然这个爱是专属的，是专一的，我们就要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另外一半？马拉基书这样子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里讲到一个问题是，说神只造一个人，对不对？在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就是一对一的了，就是一对一，他先造了一个亚当，再造了一个夏娃。 他没有一下子就招很多，然后说啊，你们随便，不是这样子。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就是一对一的。那这里说的是，难道神没有余力可以造更多人吗？有，神有余力，但是神要怎么样？神为什么只造一个人？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这里劝勉我们的是，我们要怎么来回应神的这个爱？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呢？谨守我们的心，谨守我们的心，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所以特别是老夫老妻，可能刚才说的好像结婚久了就麻木麻痹了，好像对另一半就不太那么重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要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还是一直要对他好，要谨守我们的心。特别是大家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是爱的章，对不对？里面讲了很多爱是什么什么，爱是什么什么很多。特别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凡事包容，凡事包容。为什么？因为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属他，他也属你，就没有再分是你还是我了，是吧？二人成为一体嘛。如果当然夫妻难免会有吵架，但是其实夫妻吵架。可能我说在神看起来就像是右手跟左手在吵架一样，或是右手跟左手在猜拳这样子，没有什么意义的。其实因为你们已经是一个人了，已经是同为一体了，所以爱凡事包容，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同为一个身体的话。前一阵子前几个礼拜我在整理我们家的一个房间，其实已经很乱很乱了，已经几乎像变成仓库一样，反正不知道放哪里的东西就塞到那个房间里面去，所以几乎连脚踏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是因为当时有客人要来，所以就好去整理。然后那时候我跟俊奇就老二下去整理，然后我们哇弄了很多，然后开始特别是那个壁橱里面啊，简直是惨不忍睹啊，那个哇打开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个这个四层的架，大家可能看过，实际上比这个大一点，我这只是网上抓的图啊，比这个还要深一点，就是整个 O 系列里面就是可以整个拉出来，这样很蛮大的一个四层的架子。他说哦这个好哎，这个应该做来用来做收纳不是很好吗？啊，然后结果我发现哎里面有东西，我就跟俊奇两个人把抽屉打开，结果发现里面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然后里面放的是一盒一盒的这个卫生纸啊。一盒就是一体一体的卫生纸在里面。如果你听到这样子，你看到这样的状况，你不觉得有问题的话，表示你跟我们家老婆是同一国的。这种东西不是放在抽屉里面的，知道吗？如果你懂得整理的话，哈，这种又有形状，又是很结实的，可以堆起来，可以叠起来的东西，不需要放在抽屉里面的。这种抽屉里面放的是什么？瓶瓶罐罐、零零碎碎、杂七杂八的东西，这个应该放在抽屉里面。这么好放的东西，这么好看的东西，这么容易叠起来的东西，竟然放在抽屉里面，而且塞得满满的。当时我一看，不过我也没有说什么。如果平常啊，我可能就发火了，怎么把这个放在抽屉里面？是怎么想的？我可能会生气。但是那时候我也没有说什么，反而俊奇在旁边说：“なんでティッシュ？”引き出しに入れるの？一直在讲，なんでティッシュを引き出しに入れるの？为什么把这个卫生纸放在抽屉里面？蛮不可思议的。不过现在后来我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就只是默默的把这个卫生纸一体一体的拿出来，然后把另外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把它放到抽屉里面了。如果是往常的话，就是甚至可能在结婚这刚结婚前的早期的话。真的我可能会为这样子的事情发火的，真的，这怎么不会想呢？对不对？这动一下脑筋就知道了嘛，我是这种感觉的，就是什么都不想，然后就随便乱弄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然后弄了整个房间就很乱，我会生气的，如果对于这样子的事情。不过那时候看到满满的卫生纸在里面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好笑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那个怒气了，没有那个发火的那个劲了哈。加上俊奇在旁边，他已经替我讲了的。なんでティッシュを引き出しに入れるの？他已经替我讲了。那我想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夫妻之间包容有很多事啊，但是 我要说的一件事是，常常啊，特别给已婚的人说的，常常夫妻吵架呢，是为了一些芝麻小事，真的是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其实你后来回想，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吵得很厉害啊，这样子。所以呢，有时候真的，夫妻之间有摩擦、有吵架的时候，冷静一下，你们现在为着什么事情在吵？因为后来往往会越闹越大嘛，已经不知道原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开始在吵的。有时候甚至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因为讲了一句话好像不太得体的，然后就开始哇，然后开始说以前上次你就是怎么怎么样，你每一次都什么什么什么，你以前你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哇，然后就把所有的旧账全部都加上去之后，哇，就没完没了了。所以凡事包容啊，凡事包容，既然夫妻已经是一体了，既然已经不分你我了，是不是已经不分是你的我的部分是你还是我，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凡事包容，所以希望这可以给大家一点点机会，如果下次碰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回想一下，哎，是啊，我们既然已经是一体，两个人是一体的就不需要再为这些事情再吵然后刚才说第二个性质是爱是长存的，爱是一直在的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被熄灭，真爱的话即使大水洪水来都没有办法让它熄灭的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七节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形容丈夫跟妻子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不只是同住而已，而且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刚才说已经不分你我了，二人是一体嘛，但是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是一同领受的，是一同领受的，不是说他拿的比较多我拿的比较少，也不是这样子，是一同领受的。所以不只是一体而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战友，可以是属灵的伙伴，夫妻必须要是属灵的伙伴，是不是？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爱是长存的，是不是？刚才说爱是长存的，它是一直都在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今天有了明天没有，不是这样，或是我今天做了明天就不用了，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是吧？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结了婚以后这个人就是你跟他走一辈子，一直跟他走到你生命的终了，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在你们人生的路程当中，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对另外一半要有这样子的眼光来看他，哦，这个人是跟我一起承受生命之恩，跟我真的是过一辈子，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要有这样子的眼光，要有这样子的看见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在种种事情上你会觉得说我们是同一战线的不是说互相是敌对的，说有人说敌人是在外面的，不是在家里的，不是彼此敌对的，而是你们一起，我们一起来承受生命之恩，我们一起走这个天路，一起过这一辈子的。最后说爱是很贵重的，是吧？不是任何财产任何金钱可以换到的，爱是多么的贵重，特别是当我们讲到神对我们爱的时候，男女之间的爱固然是贵重的，但是这只能让我们体会到一部分而已，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牺牲的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同样的，彼得前书里面也这样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基督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我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到这个程度，说他是义的，但是他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这个爱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要怎么回应他呢？我举使徒保罗的例子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有办法这样说吗？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光这第一关就很难过了，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包括我在内，我想这第一句我们就已经 很难可以这样子说到，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完成我的路程。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说？为什么他可以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为什么不看为宝贵，只为着行完我的路程？为什么？为要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今天我们都从神有领受，神所给我们的职事，有我们所要做的工作，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我们会说，是的，我就是要行完这个路程吗？我就是要去完成主所给我的这个职事吗？我们有没有因着我们有没有看着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爱，然后我们有没有做出回应？我们的回应就是像这里说的，要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我们从神所领受的职事，为的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我们对神能做的最大的一个爱的回应。没有办法，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能做的很有限，但是我们能为神，我们能回应神的爱的，就只有这样子。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指示，然后去传他所要我们传的福音。最后刚才说到有几个对不起，画面有点那个爱有几个性质是吧？我们有是专属的，是你属我，我也属你，所以呢，二人不要再分是你的是我的，没有敌对的关系，我们就是互相的要包容，因为我们是一体的。爱是长存的，它是一直都在的，所以呢，我们是同受主恩，同受主恩，我们要过一辈子，是一同行走天路的，然后呢，爱是很贵重的，爱是很贵重的，所以呢，我们愿意牺牲，是不是？因为没有用任何金钱、用任何财产可以换来这个爱的，所以我们愿意为爱做出牺牲，就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一样。所以我们要回应主的爱，不惜一切的代价。每一个都可能会让你很痛，不管你要包容，不管你说两个人同行，不管你要做出任何的牺牲，可能会让你很痛。但是因着爱，我们都愿意去爱对方，爱你的另一半，爱神，我们愿意承受这个痛苦。最后我用一首歌想要结束今天的信息。是在我们婚礼的时候唱的一首歌，但是里面呢有是我自己写的歌，但是呢可以怎么讲，可以让大家体会一下，就是我今天讲的信息里面很多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好，跟神的关系也好，一同行走天路等等，有很多因素在里面，所以希望最后用这首歌结束，可以给不管是未婚的也好，已婚的也好，都能够有一个勉励。音乐小组、敬拜小组，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一起虽然我们没有练了，但是即兴的。
牵着你的手，像小暖流涌上心头，你全心的温柔，我时时能感受，你是我挚爱挚友，我永远不会嫌你丑。 曾经过几度春秋，有你陪我走，一步一步地走，人生路程中已足够。有时狂风怒吼，有时遭遇试探引诱，有主爱将我们保守，靠住力量可胜过，勇往直前，一生不悔向前走。我伤心或忧愁，我重担压肩头，愿分担你所有苦与忧。不求天长地久，只愿真爱不休，祝
或伤心，
或伤心，或忧愁，或重担压肩头，愿分担你所有苦与忧。不求天长地久，只愿真爱不休，祝此我别
在我们婚礼的时候献的一首诗歌，当时本来说一辈子只唱这一次、啊、永久保存版、但是今天破例了，唱了第二次、希望、不管是你是已婚的或是再婚的、可以给大家一点勉励、真的两个人怎么样的同心，先从两个人认识怎么样结为夫妻，怎么样一同的行走天路。我特别在歌词里面我说，有时候会碰到狂风怒吼，有时候会遭遇试探，表示婚姻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对夫妻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完全全的一帆风顺。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有主爱保守我们，我们有没有靠主的力量胜过？没有主的爱，没有主赐给我们的力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过完、这一辈子，没有办法走这个天路。但是有主爱有主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勇往直前的，一生不悔的向前走。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是的，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 你的牺牲是何等的大，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头脑去理解你都对我们的爱，但是借由人的爱，是的，我们可以多多少少的可以稍微的体会到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大。就像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一样，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是的，为对方，我们都说我们可以付出，我们要对你也是一样，让我们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去传你要我们所去传的福音，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回应你爱的人，在接下来的我们的人生当中，是的，可以一同的行走天路，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继续加添我们力量，用你的爱来围绕我们，谢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